现在这个民族比72棵棕树啊能大得多，整个的在前面升起来挡住那个阳光，晚上的那火柱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保护。第一是保护他们不受野兽的那个侵袭，也不受那些蛇的那个来骚扰，因为人们懂得那个在旷野的这个段路程上头，那个蛇也是很厉害的。有一次神不是就允许那个火蛇进入他们中间，咬掉了他们很多人吗？火光在那里一照明，他们都在保护的里头。但是更重要的一点，这个是他们走路的方向的指引，神的引导。说虽然在这一他们这一次这样走的路，从人看来他们好像走弯路，很多的弯曲，不合人的理，但是神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来带领人去学习神的功课，目的是要叫警惕人到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实在能享用神自己的安排和预备。感谢神，云柱和火柱说出了神是负责把他们领进埃及的神，明确地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不要看环境，不要凭你自己所有的那个地理的知识，只注意一个知识，什么知识？是不是云柱和火柱在那里引导你走？如果是的话，你就放心相信神的负责，就是那是什么，也是一个顺服的功课。神从各种各方面来带他们去接受那个顺服的功课，来叫他们被造就成为一个享用会享用恩典的人，能享用恩典的人。其实这一个事情的在圣经所记载的事上有好多，比方过些时候40年以后，他们进耶利哥，攻陷耶利哥又是同一个原则。从人看来，怎么会有这样打仗的事情？在新约的里边，彼得被召的那一次的经历是不是也是一样？主说你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肚子里头一肚那个牢骚，但是也不敢向主发脾气。你看他们回答的话真是有意思，我们整夜劳碌没有得着什么，现在姑且听从你去下网。你看他无可奈何的那种情绪，他为什么会无可奈何？他心里头有个把握，加利利海是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打鱼是我的本领。什么？如果我彼得一个晚上打不到鱼，这个地方就不会有鱼，因为我都懂得那个鱼的出没的季节和那个时刻。甚至光天化日打鱼都是晚上，在香港，你们是在那个常州去那个大林坡是什么？晚上不是？在那个中文大学那里头，也是晚上你就看见那个海面上那个鱼活点点，很有意思。不是晚上去捕鱼，他现在白天去捕鱼，又开到那里，我们昨天晚上整个晚上怎么都没有。但是感谢神，因为说话的是他，不是彼得。彼得有的是地理环境的知识，彼得有的是捕鱼的常识和技能，但是彼得所缺的是一件事情，他并不是全知的神。现在主向他说话，他照着主的话下网，一下子就网了许多的鱼，叫彼得里面遇见主。那么我们就看见，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神在赎他的人身上 跟我们开始的功课，我们不要把这个功课看很深的功课。你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你看神头一个功课是这样，你看彼得被造的头一个功课是什么？又是建一个原则的功课。以色列人进迦南，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再攻打的去啊，在旷野那一段是进上迦南，过了约旦河，他上迦南地的时候是承受应许。头一个功课又是攻打耶利哥，我们看见了，这个都是很基础的功课。我要把它看成，哎呦，这个是很高深的，总得要信主十年二十年才能来学这个功课，不是这样，一开始就要学。我觉得陈忠道弟兄他在圣经报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尼克森弟兄啊，他说在尼克森所带领的那个教会的里头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些啊弟兄姊妹们能进得深。他原因在什么地方？他分析，他原因就是教会那个带领一次次把神的儿女们带进那个神的话，也带进那个实际的那个属灵的功课里。他说但是一般的教会呢没有这个体会，稍微讲深入一点，人就在那里大喊大吵，哎呀太深了，不懂了，不了解。说尽管永远都是在那个最浅的那个面上头进不去，他从尼弟兄所带领的教会就进到深处。因此呢，我们看到人的错觉里头常有这样，一切属灵的学习总是觉得哎呀很高啊很深啊，不能我们现在还不够条件去学。你看以色列人一离开埃及，神就给他们学这个功课。哎呀神做的不合理啊，神做的我们不懂啊，我不了解啊，不是要你马上了解，但是我们必须学习接受神的带领。你接受了神的带领，有一天你就了解。我看以色列人大概一两天以后他们就了解了，哎呦原来神带领我们走这一个路是叫我们在这里经历他自己的作为。所以好，进入十四章的时候事情就明朗了。那么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法老心里头又后悔了，他要把这200万的劳动力放走真是不值得，把他们追回来了。如果用什么你说，如果他们走非利士人的路的，不会发生这个事情，因为等到法老接到情报的时候他们已经进了迦南了。埃及的精兵再进入迦南去抓人，恐怕那个问题就很大了，外交问题又来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国际性的那个东西都来了。但是神把他们带回这一边，刚才阿桑说明明说往回走，走回头路，然后转上对着海红海的那个旷野，那是死路一条。说当这个情报一回到法老那里的时候，法老的感觉是什么？他们迷了路，他们居然迷了路在那里，好天给我们机会把他们都弄回来。在这种情况的里头他才法定去追这一追就好了。那正是神所要做的一件事，神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们必须注意神在以色列人身上这一个拯救。以前我们不是提过一下吗？救他们脱离埃及的劳苦，也救他们脱离埃及的地， 而在这里我们又可以加上第三点，救他们脱离埃及的权势。那么救他们脱离那个埃及的权势，不仅是具体的物质生活里头所接触到那个权势，连心思里头所留下的那个权势都在那里完全脱离。我们看主拯救我们的时候啊，主也是同样的拯救我们脱离罪，也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主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审判，脱离罪的刑罚，也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所以我们注意当主出生的时候啊，那个天使传话的时候怎么说，你要叫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我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这个从罪里救出来啊，是什么意思？是在那里所说的，是在罪的那个辖制里头，罪的捆绑的里头，罪的那个势力的里头救出来。我们感谢神，神所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好了，现在把整个埃及人的那个权力都引出来。埃及人的权力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在他们的军兵里。这些年来，毛泽东不是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吗？枪杆子出政权。你有枪杆子，你就能抓住那个权柄。事实上也真是这样。你有了那个力量，你就有那个权势。现在神把整个埃及的权力都引出来，引着他们去追赶。但是感谢神，有一件事情我们真是可以学习，放心把自己交托在主的管理的地上。神没有不让埃及人的军队追赶过来，并且神还允许埃及的军兵追到很接近。但是有一件事情，神却不允许他们追上以色列人，或者说神没有允许他们把以色列人俘虏过来。一直就是神有一个界限，他们可以来追，他们可以很接近，但是他们不能越过神的界限，叫以色列人重新做他们的奴仆。那么但是在人这一方面，一看环境的时候就苦恼，一看环境的时候人的愚昧就显露，好像远远看见城头大起，像我们中国的旧小说上说城头大起，哎呀完了，埃及人追来了，越来越近了，看看前面是海，没路走了，后有追兵，前无去路，怎么办？人的愚昧都出来，一看环境就埋怨神，哎呀，如果晓得要死在这个地方，我们倒不如留在埃及好了。但是感谢神，在这里透过摩西讲的话，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施行的拯救啊，神也叫他们，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只管静默，不要作声。但事实上摩西在当时啊，自己还是没有把握，所以他跟以色列人讲过以后，他比以色列人强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会退到神的面前。哎呀，他退到神的面前向神有所求，神就告诉他说，你何必为我向我哀求呢？你听我的话就行。今天我要在这里显出我的荣耀， 叫我的百姓认识我，也叫埃及人认识我。感谢主，神的保护绝对没有因着环境而失效，这终究竟是云柱火柱所带来的地方，神是负责，神没有叫他们在这一个时候没有路。感谢主，摩西照着神的话来做了，那是圣服是引出的路，就在红海中间开出来，在没有路的地方神的百姓有路，就到这个路过去，埃及人也跟着走，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越过神的那个界限。到了以色列人都上了岸，海水一回流，以色列人就完了，埃及就完了，埃及这个一完，那也就是埃传世也完了。从今以后以色列人跟埃及不仅是在肉身上失去了那个联系，连心思上也失去了那个联系。从前他们好像惧怕埃及人，现在在神的大能的里头看见埃及人也不过是这样在神的手里灭亡了。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看到为什么神引以色列人走红海呢？固然上边就是说怕他们打仗，遇见打仗就回头，但到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拯救不仅是赦免，拯救也不仅是脱离刑罚，拯救更是一个分别。我们从投生的分别那个原则来看，神这现在所做的仍然是这样一件事。神把以色列人拯救，拯救到一个什么地步，却绝对的却彻底的与埃及有一个分别。当以色列人一渡过来红海，就是说你就看见一件事情，以色列和埃及的中间就有了一个红海在那里隔开。我们先不说属灵的含义，我们先说地理的环境，有了这个红海的阻隔，以色列人要回埃及不可能，有了这个红海的阻隔，埃及人要再来欺负以色列人，想起以色列人也没有可能。这是从地理环境上我们去看，如果从属灵的含义上头，这个就更清楚给我们看到，神一切的拯救是把我们全然的从世界分别出来。主的话怎么说，是我拣选你们，我从世界里头把你们拣选出来，那是一个分别。因此拯救是一个分别，救恩是把我们带到一个绝对的分别的里头。从今以后埃及的权势不能再碰以色列，以色列也没有上埃及走回头路的可能。但是弟兄姊妹们马上就会发问题，你看我们不是看见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到了一个相当时间他们又爱了世界吗？我们承认在经理上有这些事情，但是如果一个真正得救的神的儿女，他爱世界爱不了多久，心意就回转，再深一层看，就算他的生活里头没有绝对的向着神，但是他蒙恩的那个地位也不可能有改变。 也就是说他得救的那件事情不会有任何的更改的，原因就是说拯救是神把我们从罪和死和世界里头救出来，我们感谢主。红海的分隔叫以色列的得救有了保证，也就像我们今天因着主自己的分别叫我们在救恩上头有把握。看休息一会吧。
是到十九节二十一节呢，是摩西讲完这个讲完这个歌以后，跟着来的差不多节节一样，米利恩他带领一些妇女在那里唱歌跳舞，有人在这里讲笑话，就是说这好像这里是一个姐妹的合唱团，是一个姐妹的快乐。那么从二十二节以后，他是开始跑路了。当从他开始跑路的时候，我们从这里一直到文数据会。起来试探我，他对那些百姓。那么有人把这个时期里面的第一次，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呢。百姓发怨言，因为他们没有水喝。但是我是讲到这个新六站这个马拉的事情里面，但是出来以后过了一个月，到第二个月的十五号就来到神的跨年。那第四节以后的莫西跟他们讲天上要站上马拉来，这里瓦拉从第四节里面讲，这个瓦拉是从天上给的，天上降下来给你们，同时这个瓦拉要是出去为天灵领受，而且这个瓦拉是每一天的供应，而且这个瓦拉是神要维持他们，叫他们一个效用，就是说要维持，叫他们维持一个光景，就是说要遵守神的法度。常常在我们呢，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是这样子，因为神，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马拉的话，离开这个神受主这个情形的话，我们也是会常常会失去了一个遵守神。这个很难维持能够一个敬畏神听神的话，这个情形很容易离开出去。到了第六天，就是说的第二天是暗示他们要把进来的预备多一天， 在新六教里面，不但是神赐上马来人，而且神也应他们第二次的怨言给他们马来，而且也应他们他们的怨言说没有肉，所以在晚上的时候神也给他们这个一根小柳恩春飞来。在马拉里面，很多人都把它分点分成很多树林的教训，比如说马拉的出现的时间呢，在十三节上面那一部，十四节那里哈，野地出来白善小圆物，马拉出来的星星。十六节，官按着季节泛滥，按着人数收植。第十七节、十八节，就是说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按自己的分量享受。在最后呢，三十二节里面，新六章的三十二节，马拉也是一个神眷顾神百姓一个记号，叫他们一个全到世世代代间看到上面神怎么带领。眷顾每一天的供应神的百姓，所以说他们拿一个罐子，装满这个一个俄美尔的马拉全在那里。后来这个马拉这罐马拉也放在这个法柜里面存留起来，一直到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的地方。
哎，他们进迦南的路程上一直是神陪伴着他们，也不住的在他们所走的路上来教训他们。十四章的拯救过来以后，我们看到十五章里头一大半是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一个赞美，他们唱歌赞美神。读起来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一个赞美的话也蛮有分量，但是我必须要给弟兄姊妹们指出一个问题，十四、十五章的这个赞美还是这个歌唱不错，是在那里述说神的作为，甚至隐隐约约的好像把神的计划，就是关乎国度的计划都引了出来。因为最末了是提到耶和华必定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但事实上当时以色列人灵里头那个情形并不那么高的，他们话是很美很高，但灵里面却不那么高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是从眼见的里头去赞美，在眼见的里头去赞美，这个赞美不是没有意义，有，起码是一个赞美。但是那个赞美是根据眼见，所以这一个赞美 就不是那么真实。不过在学功课的过程的里头，我们也欣赏这一套，因为起码他们懂得神的作为显出来，我们应当赞美神。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他们当时的那种光景。事实上我们看见他们这个光景一下子就过去了，这个一下子大概就是三天，三天以后问题就来了。因为三天在旷野里头走路没水，